荟萃机构智慧，前瞻市场机遇。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光大新机遇，我是光大证券李泉。今天是我们光大新机遇818特别直播活动，也非常感谢直播间各位粉丝一直对我们直播的大力支持。我们本次直播呢，也非常荣幸邀请到富国基金经理张胜贤先生。胜贤总，你好。
哎，李泉老师，你好！哎，各位观众，大家好！非常开心，我们再次来做客咱们的这个光大新机遇的直播间。
哎，好的，盛贤总呢也是我们光大新机遇的老朋友了，之前多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去介绍市场的机遇，也包括市场未来发展的趋势啊。我相信啊，大家会从啊今天的直播过程中，直播内容获得比较多的干货。那我相信啊，大家对于富国基金也都比较熟悉了。我们光大新机遇之前呢，也是和富国基金进行了多次亲密的合作。富国基金呢，在业务方面呢，也实现了行业全牌照基金全品类的布局。那接下来呢，就请盛贤总简要介绍一下富国基金的基本情况。
好的因为我们这个可能有些新朋友不了解，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富国基金啊。然后富国基金是一家这个公募基金啊，成立于1999年啊，那也是这个全国的这个老十家基金公司之一啊。那么目前呢总部是在上海啊，那么我们公司应该来说是在市场上这个所有的资产管理相关的这个业务牌照啊，我们都获得了啊，是市场上少数几家这种全牌照的基金公司之一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业务呀非常广泛啊，那涉及到像这个公募基金啊、社保啊，还有这个保险啊、委托以及这个企业年金等等啊。那这个我自己呢是在这个像我们的这种量化管理部门啊。那从我们的这个公司的一个这个业务来看，或者从投资策略来看呢，它主要是包括像这个主动的权益啊，那个固收以及量化策略。那么其中呢，像这种主动的权益又包括这个成长啊、价值啊、均衡等这些不同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风格啊。那固收呢，那也包括这种股债混合的一个策略，以及像这个债券加啊那么这些策略啊。那像在量化业务当中呢，我们又包括像这种纯被动的以及这种多因子选股等等啊。那以上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简要介绍。
哎，好的，富国基金确实是一家特色非常鲜明、实力非常雄厚的基金公司。刚才盛贤总也是给大家进行了比较专业的介绍，也包括像策略的类型，相信大家对于啊富国基金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我们直播间粉丝呢，对盛贤总啊之前也是比较熟悉啊，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新的朋友对盛贤总的从业履历啊，包括管理的风格啊，都会比较感兴趣。接下来也请盛贤总也要介绍一下您自己。
好的啊，我自己在应该来说从业已经这个超过了20年啊。那么前面的一段履历呢，主要是在这个券商研究所做这种策略方面的一些研究啊。那从2015年以后啊，也是加入这个富国基金啊。那么主要是负责管理一些这种纯被动的指数类的一个产品啊。那么目前呢，我们管理的这种品类应该来说是比较丰富的啊。那包含像这种成长类的品种，比如说像这个芯片、消费电子这个新能源汽车那么还包括像这种这个周期类的品种比方说像这个煤炭电力那么还有包括像这个农业等等那应该来说我个人涉及的这个品类还是比较多那么大家今天如果有什么各方面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打出那么我们也会跟李泉老师来这个探讨和交流
哎，好的，刚才盛贤总也是大致介绍了自己的从业履历，所以大家这次也是来着了。如果大家有刚才盛贤总所提到的很多行业，也包括整体市场，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间里留言，然后我们这里呢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我们小助手呢也是给大家上了福袋了，大家也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直播本次直播的活动。我们也是给大家多安排了多轮的抽福袋活动啊，也祝大家好运能够抽到福袋。那刚才盛贤总呢也是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情况，那盛贤总是有丰富的研究和投资的经验， 啊，毕竟在这市场里边20多年的从业履历老兵啊，确实是经历了很多轮的牛熊，所以我们也相信这次直播能够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收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市场的机遇。那首先呢，我也是给大家抛砖引玉啊，简要介绍一下到底市场在2026年啊经历了哪些情况，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以来 A 股的表现。从上半年，尤其是1到7月上旬的时候，其实一切好像都还算比较顺利啊。主线板块轮番有了比较显著的这样一个表现，特别是人工智能推动的一些板块的投资机遇啊，是走出了一轮比较好、比较顺畅的这样一个行情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主要的指数里边，可能上半年呢有不少的偏科技类的指数，它们的涨幅是比较大的。但是7月中下旬，由于市场走出了比较麻烦的这种冲高回落的行情，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其实一些关键的科技属性比较充分的指数，它们的涨幅是出现了比较显著的收窄。那像科创五零呢，1至7月，那大概是涨了22%不到。创业板指呢，可能大家之前觉得，哎，创业板指，印象中是有过还比较顺畅的，2、3个月持续上涨的行情。其实这个持续上涨行情，主要就是从今年的4、5、6这3个月份啊，直接从3200多点涨到了4300多点，很快涨了1000点。但是7月出现了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下跌啊，跌幅是达到了23%，所以我们看到创业板指在1到7月份涨幅就显著的收窄到了4.4%。那么除此之外呢，像红利可能四五六的时候表现弱一点，但是后边呢红利又起来了，所以大家会看到红利指数，真正红利指数在1到7月份是出现了微涨的行情。那板块层面上，就像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啊，AI 硬件就成为了非常核心的主线，所以1到7月涨幅比较靠前的板块，无论是元件啊、半导体啊，还是玻璃波纤，这个主要就是电子部方向，其实都出现了比较显著的上涨，涨幅呢也都是超过30%。除此之外呢，像煤炭、勘探、油服、工程这些偏周期类的等等一些板块呢，其实1至7月也有了超过6%的上涨幅度。尽管啊，市场还是有一些板块呈现出来比较好的行情，但是对于大部分板块或者有很多投资人会感觉到这一轮市场的分化的属性还是非常强的。1到7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多数板块其实是下跌的，这个比例呢甚至达到了80%啊，有一些板块它的跌幅呢甚至是超过了20%。所以啊，在1到7月份，甚至到8月份，整体市场这种分化啊、割裂的状态还是比较显著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盛贤总帮我们去复盘一下今年的金融市场特征，也包括背后到底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这些市场的表现。
好的其实刚才李群老师啊也已经把整个上半年的这个行情啊给大家做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介绍啊，那么我也再做一个相应的一些补充啊。如果我们去看整个上半年啊，特别是从1月份到7月份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啊，我们如果去看宽基的一个表现，应该来说是总体是一个偏宽幅震荡的这么一个走势。比方说以上证指数为例啊，那么上半年的这个运行期间啊，主要是集中在这个3900到4200的这么一个区间啊。当然，我们如果去看行业表现啊，那应该来说它的这个分化或者说差异就比较明显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个阶段啊，都有一个比较凸显的一个主线啊，那么如果你把握住了主线呢，那么其实你是在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牛市当中啊，但如果说你没有踩中主线啊，那么你的这个投资体验应该来说是比较糟糕的，甚至呢可能在像这个5月份以后啊，那对于很多板块来说都是处于一个这种大幅调整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所以这个主线啊是否能够把握就显得非常的一个重要。那么我们接下来简单给大家去梳理一下今年上半年的一些主线啊。 那可能目前啊，大家记得比较多的是这个 AI 硬件这条主线啊，但实际上我们说在今年啊，整个的这个上半年，它的主线其实是在逐步的一个切换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说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涨价啊，那如果说用一个词来贯穿啊，那就是涨价。那我们如果回顾一下今年年初的一个行情啊，那么大家就会记得啊，那在今年一二月份涨幅最大的主要就是这个黄金以及有色金属这个板块啊。那么在今年年初我们可以看到，像黄金啊一度是从这个4000多啊，一度涨到5000多的一个高位啊，也是带动了整个黄金股以及有色金属板块的一个大幅上行啊。那从二月下旬啊到三月份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以这个油啊、原油啊、煤炭为代表的一个大宗商品价格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上行，特别是在这个美伊冲突发生以后啊，那么油价大幅上行啊，那带动了整个石化板块的一个上涨啊，所以在整个二月份到三月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上行的一个逻辑就是跟这种大宗商品，特别是原油相关的一些板块，那表现就比较突出啊。那在三月出现一个回调以后，进入四月份啊，我们说整个市场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就来到了这个科技上。那么科技在四月份上涨，那么最重要或者说最凸显的一个带动的一个品种啊，那么就是存储的一个涨价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四月份以后，那么像这个存储相关的标的啊，表现就比较突出。那背后的一个逻辑呢，主要也是存储相关的一些这种啊品种啊。这个大幅的一个短缺啊，那么它的这个报价是持续的一个上行啊。那么在这个存储价格上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AI 硬件上游的一些这个标的啊，都开始轮番的上行啊。那么包括这个像 MLCC 啊，也就是我们的多层陶瓷电容，那还有包括像上游的一些这种小金属啊，比方说像这个金属铟啊等等啊，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五六月份啊，被持续的充分的去挖掘啊各种上游材料的一个涨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从四月份到六月份啊，那么就是围绕着 AI 上游涨价的这么一个产业链来进行一个这种投资啊，所以呢我们说整个的这个一到六月份啊，其实都是围绕涨价这么一个环节啊，或者说这么一个主线来进行一个交易啊。那么到七月份啊，我们说随着这种交易达到了一个比较充分啊，或者是说这种交易比较集中以后啊，那么七月份开始全球都迎来了一轮在这种比较大幅的一个这种调整，或者比较快速的一个调整啊。当然这背后主要的一个原因啊，也是在于说整个二季度啊跟 AI 硬件相关的一些板块，它的涨幅确实是比较巨大啊。那么以我们的这些国产算力的代表性指数，比方说像科创芯片，那么它在二季度的涨幅啊将近一倍啊。那像这个国外一些代表性的指数，比方说像韩国的一个这个指数啊，那么它的这个涨幅也是将近达到了一倍啊。那海外啊这个美股的像费城半导体指数啊，那么也是大幅的一个上涨啊。所以整个二季度啊，确实 AI 上游的这个涨价啊带动的这个股价的一个表现啊是比较突出的啊。那由于涨比较大呢啊，所以它的这个回撤的时候这个波动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啊。但是这个是我们说整个这个一到七月份市场的一个运行的一个逻辑。那总结来说呢，就是从这个2024年以来的这一轮上涨啊，我们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就是看这个景气度的一个这个阶段啊。那也就是说在今年随着景气度越高啊，那它的这个表现就会更加突出啊。那么也确实 从操作难度上来说啊，变得更加困难啊。如果说从投资蜜月期的一个角度来说，大家可以看到去年其实是相对来说和比较好操作的啊，包括像这个前年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是一个普涨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到了今年以后，你会发现，哎，整个的这个投资难度啊，大幅的一个增加啊，只有说你站在主线，哎，那么你的投资才能有所收获，而且收获还不少。但是如果说你是哎没有踩中主线，那么可能啊你的这个投资体验就不是特别好。嗯，好的，李泉老师。
哎，好的，经过盛轩总给大家介绍，相信大家对于啊2020年的市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刚才盛轩总也是给大家介绍了整个行情背后透露出来的，就比如像价格相关的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也包括像很多行业它的景气周期啊，也对于啊市场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啊，这也是带来了市场的这种啊分化状态比较显著，所以今年的投资这种体验感呢，可能就不太像去年啊，给大家带来了这种啊更好的这种啊感受。那今年的这种分化的状态也是更加明显的，而这种分化包括像风格的切换啊，板块的轮动啊，其实从七月中旬一直到现在啊，也是有了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变化了。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你就比如像昨天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科技股，甚至像创业板指，它的跌幅、深成指的跌幅都是非常显著的，有的指数甚至都跌到 6% 以上。但是在前天的时候，其实他们刚刚经历了比较显著的大幅上涨的行情，所以这种板块或者指数的忽上忽下，也是啊给大家投资带来了比较大的难度。所以啊，站在当前的时点呢，可能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啊，也都是非常想去寻找剩下啊这些时间，今年还有哪些机遇，到底未来市场还有什么样的趋势，谁又能够成为新的主线，包括后边又有哪些因素可能对市场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那也想请啊盛轩总帮我们解惑答疑。
嗯，好的，李泉老师啊，李泉老师刚才这个问题啊，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或者说站在当下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那首先第一个呢，那就是我们说在整个下半年我们怎么去看待行情啊？因为经过昨天的这个调整以后啊，那么可能很多投资者就会担心，市场是不是就此进入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差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但是呢，我们说，站在今年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关注点还是要去关注一些这种海外的一个变量啊。那今年之所以我们说这个行情会走成这种匡扶震荡的一个走势，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在于说和去年的一个这个预期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主要的就是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预期啊。那如果站在去年底那么大家如果有去看这个券商或者是一些这种研究机构的一个分析，你会发现市场普遍是预计2026年美联储还要延续降息周期的。但是呢，这个预期从这个去年底美联储新任主席提名以来就发生了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啊。那么美联储新任主席总体是呈现一个相对鹰派的一个形象啊，所以呢，从去年底到现在为止，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加息预期是在不断的一个提升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今年的这个二月份以后，由于这个美伊冲突导致的这个油价的大幅上行，使得这种通胀压力明显提升啊，所以导致呢，从三月份以后，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预期进一步的一个提升，那这也是导致今年上半年，大家的整个的这个投资体验变得非常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因为这个美联储一旦这个变成加息预期以后，对于全球的这个流动性应该来说都是一个偏收紧的一个这种迹象，或者说预期，那所以使得市场呢就会抱团这种景气度特别高的一些板块来抵御这种 估值的一个收缩，那所以对于很多这个景气度相对一般的板块呢，那在今年上半年就被出现了一种这种我们说的这个抽血的一个效应啊，所以这个今年上半年我们说整体的感受不好啊。那么站在当下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因素呢？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可以适当的，或者说可以相比这个上半年我们认为会更加乐观一些啊。那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一个原因啊。那么首先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过去两个月美国释放出相关的一些这个数据，不管是像 CPI、PPI 等这个跟通胀相关的这个数据，还是美国的像这个非农就业的一个数据，都在显示美国的这个经济是在走弱的，同时呢，通胀也是在走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尽管从七八月份以来，市场是科技板块是在调整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美股像这个标普和纳指其实上是已经这个企稳，而且快速的一个反弹，甚至标普还创出了一个新高。那背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预期是在持续的一个回落的那么昨天呢，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新闻也看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财政部也是在采取相应的措施比方说增加这个回购来降低这个或者说压缩美国偿债的这个利率尽管可能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它增加的这个回购的这个规模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但是呢本身它释放出的信号意义就比较重大所以我们说不管是这个美联储还是美国财政部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去维护美国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增长的这个动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呢我们说在接下来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窗口期，也就是在这个八月底那美联储的相关的官员或者是主席就会进一步释放这个跟加息预期或者降息预期相关的一些信号，那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窗口。那但是从已有的数据来看我个人更倾向于未来这个美联储可能会释放出相应更加温和的一个信号，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决定下半年整个市场走势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因素那结论就是我们认为可以对市场稍微乐观一些不要过度的一个担忧我们认为经过上半年的这个比较悲观的预期以后，那下半年这种加息预期可能有望缓和那这是我们认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宏观层面的一个因素。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呢，我们怎么去寻找相应的一些结构性机会我们认为有几个点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首先第一个当然还是科技方向那么怎么去看科技方向的一个机会呢？那么我们说还是去观察那么在这个一方面是否有新的这种产业性的一些机会出现比方说像今年上半年我们说表现这个最好的就是来自于 AI 硬件，那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这个美国的这些互联网巨头或者我们说的这个CSP， 那么他愿意加大资本开支那么增加对上游的这个需求，那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商业逻辑就在于说这个可以通过这个 AI agent也就是通过 AI 编程来实现这种效率的一个提升以及成本的一个降低，然后实现我们说的这个商业闭环。那么从下半年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也要去进一步的观察，那么这些美国的一些互联网巨头是不是愿意进一步的加大资本开支当然前提是能不能找到新的一些商业模式，那这个我觉得是下半年需要去观察的。但从中期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还是觉得他们会进一步的去加大相关的一些投入因为AI 的竞争已经成为中美的一个 哎，这种战略性的一个竞争啊，那么双方都不会轻易的停下来啊，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们觉得不仅是美方啊，那么中方的相关互联网企业可能也会进一步加大哎相关的一个投入啊，所以 AI 这个层面，我们认为在今年下半年也会持续的哎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机会啊。那么第二条线索呢，那就是我们说涨价的线索啊。那我们今年上半年说这个涨价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这个有色啊、黄金啊，那还有包括像石油以及这个 AI 上游。那其实在最近这两天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像黄金板块啊也表现比较突出。那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说哎这个美债啊又出现了这个下行啊，利率下行啊，那这个美国财政部啊又进一步的这个增加购买，那实际上对美元的信用啊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损害的啊，那所以又导致黄金价格的一个上行啊，那么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呢整个的这个涨价链特别是像这个黄金有色的这个涨价链啊可能也是可以去关注的。那么当然第三条线索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表现相对比较好的像创新药这个板块啊，那这个板块呢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七月份以来啊也是再次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那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由于啊这个 AI 硬件的这个景气度确实太高了啊，所以资金出现了一个这个抽血的一个效应啊，但是从中报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创新药的一个这个业绩啊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扎实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其实下半年大家可以关注的这个方向还是比较多啊，但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所以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们后面还可以再详细的一个讨论。好的，李军老师。
好的，刚才盛贤总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影响市场的非常重要的逻辑啊，就比如像刚才所介绍的美联储到底未来是加息呢还是维持当前的利率，其实这个对于市场的影响确实是比较深远的，也正如刚才盛贤总给大家介绍的，其实在未来呢有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目前我们观察到美联储观察工具透露出来的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呢也已经降到了 30% 左右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一点点也开始平稳啊。另外呢 AI 呢也的确是带来了一轮又一轮的机会，特别是下游厂境啊也在逐渐的构造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讨论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正好呢今天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动态，也就是我们国内的货币政策。其实一到八月份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 LPR 都是维持不变，一年期是 3% 左右的利率水平。五年期以上呢是 3.5%，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市场也是非常关心央行的货币政策未来的趋势，特别是在前两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七月份我们的实体经济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像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降幅呢是达到了 6% 以上，消费的同比增幅呢也从前边的 1% 回落收窄到了 0.6% 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大家也都非常期待有更多的一些政策，无论是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还是财政政策能够落地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宏观经济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背景之下，到底未来经济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趋势，也请盛贤总帮我们剖析一番。
好的啊，确实我们说上半年啊由于受了这种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一个影响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央行其实总体来说是保持相对比较审慎的一个状态啊，那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上半年其实并没有出台过多的一些这种货币宽松的一些政策啊，但是如果展望下半年啊，我们说如果说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预期缓解甚至排除出现这种降息预期那么可能也就为我们的这种LPR 或者等等的一些这种降息的一个打开一个窗口啊，那所以在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说不排除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阶段性的 流动性宽松的这么一个窗口期啊。那么其实呢，除了说货币政策以外呢，其实更重要的还是看这个财政政策啊，特别是我们说目前啊，对于国内的一些这种产业啊，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要看财政的一个这个投放力度啊。那么从今年七月份的这个政治局的会议的定调来看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我们说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这个审慎的一个决策啊。那也就是说把存量的这个政策用好啊。那原话是说这个下半年宏观政策的这个发力啊，要进一步的这个提效，那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的一个效能，那么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这个增量政策。所以从这句话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么对于下半年来说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财政下发的这个节奏可能会有所加快啊。因为确实在今年上半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结构分化啊比较明显，那么跟出口相关的这些领域呢确实是保持相对来说比较高速的一个增长，但是呢跟国内需求相关的一些方向啊，不管是投资还是消费啊，那相对来说确实是会比较疲弱一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下半年我们说在财政方面啊，整个的这个节奏啊可能会靠前，也就是说会往三季度会靠前发力啊。那所以从整个下半年的一个角度来看啊，那么对于一些传统方向啊，包括像泛消费啊，包括像泛基建啊，那我们认为环比的一个角度来看会有所改善。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啊，下半年的这个机会也会相对来说更加多元化一些啊，不会像今年上半年啊那么的一个集中。嗯，好的，林泉老师。
好的，刚才盛贤总也是给大家进行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展望，也的确是啊，在未来呢也许啊会有更加多元的机会等待大家。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的风格也明显的要发散一些了，有多个底部的这样一个板块已经开始异动了，也包括刚才盛贤的给大家介绍的生物医药板块，其实今天呢直接就是大涨了超过 5%。 当然它核心的这样一个触发的因素还是来自海外一家龙头的药企啊，实现了抗癌的药物管线政要的这样一个突破，这个对于市场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那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种研发的投入也包括像我们国内很多药企在出海的这样一个赛道上也是有了更多的这样一个成效，这对于创新药或者对于整个医药行业影响都是比较大的。那其他的也有不少的一些行业也是有自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机遇，也有可能在未来某一个时点呢也会成为整体市场关注很焦点的这样一个方向。当然了，对于我们直播间粉丝呢，可能大家仍然也非常关心啊，像科技股到底在未来会有怎样的演变趋势。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七月份的时候科技股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下跌的行情，其中多半呢都是来自七月的下半月份啊，特别是像刚开始七月十七号当周呢，有的板块已经出现了高达10%几甚至20%的下跌的幅度啊。那么在后边一两周的时间，有不少的科技的细分方向仍然是出现非常显著的下跌，也是带来了有一些热门的科技板块一个月的下跌幅度就能够高达20%甚至达到30%的下跌的幅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科技巨头他们的业绩啊还是非常非常牛的啊。那这里我们以谷歌为例啊，他母公司 Alphabet 嘛，他在二季度财报的时候大家惊讶的发现他的利润规模甚至能够达到1100亿美金之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有相当多的利润是来自他所投资的一些比如像 Anthropic 等等啊这些AI 巨头获得了股权的这样一个增益啊。所以但是他的本身的云业务也包括他营业利润其实也都是维持非常快速这样一个 增长，但是当时呢也的确没有对于行情产生比较显著的这种提振啊。那八月以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场情绪在阶段性有一定的这种舒缓啊，板块尤其是前期焦点的主线板块在之前有大概接近3周4周的这种修复的周期。那我们回顾最近一段时间科技股的市场表现，到底又有哪些因素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 AI 所驱动的科技行情，未来又能够有什么样的趋势？那请陈先生帮我们解析一番。
好的，李晨老师，确实啊，我们说在过去的2个月啊，应该来说，大家对于整个科技板块的这个心态啊，发生了一个剧烈的一个变化。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啊，大家可能认为啊，这个科技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大行情啊，那这个可能会觉得那么无论如何都要去拥抱科技。啊，那么经过7月份的一个大幅调整以后，那可能大家现在的这种心态就发生了一个急剧的一个转变啊，就会认为啊，这个 AI 行情可能就此结束了，那未来可能要进入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调整当中啊。那么我们从产业发展的一个层面来看呢，我们认为啊，对于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持相对乐观的一个态度。啊，那其实我们去看，这一轮 AI 的一个发展啊，那么从2023年啊，ChatGPT 出来到现在，也仅仅就过了3年的一个时间啊，那其实时间并不长。如果去等效的一个对比，我们可以对比上个世纪90年代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那么互联网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公司是在94年出现的啊。那么从94年一直到我们说的这个2023年，其实将近这个30年的时间啊，都是整个互联网的一个这个快速发展的一个浪潮期。所以从这么长的一个角度来看，大家也可以看到，或者是说也可以预期啊，未来 AI 行情啊，它应该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行情，只不过是说短期它可能确实会因为这种短期快速的一个上涨，导致这种筹码的压力啊，所以迎来一些阶段性的一个波动啊。那实际上我们说从这个今年的3月份到现在啊，或者说从3月底到现在啊，尽管呢我们说7月份整个 AI 硬件板块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但实际上我们说从今年初到现在，整个 AI 硬件板块都还是有不小的一个涨幅，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这些板块出了大问题，而是可能对于大部分投资者而言，你的这个入场的这个节奏啊出了问题啊，所以导致你的投资感受并不好。但如果是你从年初或者从去年一直拿着的，那其实这一部分投资者呢，那他的这个影响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有限啊。那么7月份以来的这波调整呢，我们认为啊，更主要的还是受到市场交易特征的一个影响。那么触发因素呢，就包括像这个韩国股市，大家也都看到了啊，主要由于这种杠杆资金的一个介入，使得啊这种向上和向下的这种波动啊，都在进一步的一个放大。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在2015年就有经历过啊。那相反呢？你可以看杠杆相对少的一些，这种板块啊，或者说市场，比如说像美股和 A 股，其实这一轮的这个回撤，相比韩国股市啊，那么也会相对少一些。所以我们认为这一轮的调整啊，尽管可能最近大家也对于这个 AI 的一些基本面产生了一些质疑，但是呢，其实我们认为背后主要还是交易因素带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回归基本面的一个角度来看啊，刚才其实李群老师也说了，在7月底8月初啊发布的这个，包括啊这个谷歌、亚马逊等等这些互联网云厂商，它的业绩其实还是比较扎实的啊。很多人会把这一轮行情跟2000年的这个互联网泡沫去相比，那实际上是完全不可比的。因为从目前来看，至少这些互联网巨头它的估值其实并不高啊，并不高，它们都有相应的一些这个 业绩，而且收入增速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另外呢，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说像 Anthropic 它的这种 ARR 的一个数据，那确实它会出现一个环比的一个回落，但我们也知道，也要知道这种回落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一个事情，因为它现在当月的这种收入已经非常高了，那不可能永无止境的一个增长啊。所以呢，我们说在当下出现这种环比的一个回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从同比的一个角度来说依然还是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实际上大家看，不管是存储啊，还是很多的这种AI 上游相关的一些公司，那今年中报披露的业绩其实都是非常亮丽的啊，那业绩增速都是达到这个五倍十倍的一个增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啊其实对于整个 AI 的这个基本面啊不用过度的一个担心啊，只不过是说下一轮行情什么时候会触发，我们需要去思考。那一个是我们说从产业层面上去看啊，我们看到一些新的应用的一些增长点，比方说站在当下，我们说从商业闭环的一个角度来说，最好的一个应用那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的这个 AI agent 啊，因为你可以通过节约资本，节约啊这种人工的一个这个成本啊，使得这种效率的一个提升啊，然后使得这个企业愿意为此付费。那么下一个领域是什么？那么目前确实还没有发现或者没有看到，所以这个是我们说下一次打开整个板块上行空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今年的这个三季报啊，那我们说这个二季报增长好其实是大家预期到的，所以大家也会看到很多公司二季报尽管增长很好，但是往往都是高开低走。但如果三季报啊，也就是到九十月份啊，那大家发现依然还是很好，那叠加着整个二季度后期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筹码消化又比较充分以后，那么可能到这个九月初或者九月中下旬开始，大家又会开始重新去交易三季报啊，那么届时呢可能又会迎来新一轮的比较流畅的一个行情啊。那么再展望长一点啊，我们说其实 AI 的这个发展啊已经势不可挡啊，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那么都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大投入。所以我们还是认为上游的这个领域啊，比方说像这个芯片，特别是国产算力相关的一些板块，那未来的这个需求的确定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嗯，好的，李泉老师。
好的，刚才盛贤总呢也是站在不同的时间维度给大家去展望了未来人工智能整个产业链发展的机遇啊，无论是从短期一点的像 agent 相关的一些技术对于整个行业影响，也包括更长期的从大的产业格局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人工智能在未来呢可能在上游领域还是有诸多的机会值得大家去挖掘。好了，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红利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指数层面虽然起起伏伏啊，包括市场的成交额其实也都大致的萎缩到了两万亿左右的水平，但是红利指数其实在最近几周时间持续在处于上涨的阶段。那么从6月底一直到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红利指数最大的上涨幅度也已经达到了 16% 左右的幅度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红利指数内部的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板块，其实它上涨幅度呢要比整体的这样一个指数要更高一些。而且我们看也可以发现在2026年以来，尤其是在二三季度的时候，有多家公司也有不少行业在继续的给股民们派发大规模的现金的红利，所以高股息资产呢也会是成为财报季啊，也包括像派息季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焦点的话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盛贤总介绍一下2026年红利板块的趋势，也包括影响红利板块未来的一些主要因素。
嗯，好的，那说到红利板块呢，大家在过去的几年啊，特别是在2024年以前啊，大家应该来说是印象深刻的啊，那特别是在说市场环境相对来说比较 差的情况之下，红利板块往往会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这个超额收益。那么在过去一个月也是同样如此啊。那么由于整个科技板块在回调啊，所以红利板块它的这个超额收益也是比较明显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红利板块跟其他大部分板块它是呈现一个跷跷板效应啊。那所以呢，对于红利板块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操作建议啊，还是建议大家在它出现回调的时候啊去做一个配置啊，尽量不要去追涨啊，除非说是在一个整个市场环境特别差，也就是通俗来说是一个熊市环境之下呢，那它可能会有一个持续的走高的这么一个这种趋势性的一个机会。那么如果不是呢，那可能它每年的这个预期回报啊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当然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投资机会，只不过是说它更适合啊我们一些这种配置型选手啊。那既然我们是配置型选手，那么我们就在它相对比较弱势的情况下，我们去做配置可能会更加合适。比如说像在今年的这个六月份啊，由于受到这个科技吸血的一个情况，那么红利板块一度跌幅达到这个可能就在短短两周时间跌幅达到10到15个点。那这种时候其实往往我们就说是一个捡漏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在红利板块里面，我们觉得也是有这个差异的，或者说他们的差异比较明显。比方说像银行它是比较典型的这种防御型品种啊，那就是在市场差的时候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但是呢，这里面也有一些选手它还有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内生的一个成长性，那这种板块呢就适合大家去做一个更倾向性的一个关注啊，或者是说它从长期来看它的这种机会可能也会更多一些。那比方说啊，像这个今年整个景气度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这种红利板块，就是像煤炭啊。那煤炭这个板块呢，其实它的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啊，我们说相对来说是一个偏震荡的一个走势。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说煤价是相对来说维持一个低位，但今年以来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油价的中枢开始上行，那同样呢也会带动煤价的一个中枢上行啊。我们说能源的价格啊它是联动的，所以今年大家可以看到动力煤的价格其实从去年700多已经涨到现在800多，所以它的这个业绩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啊，同比来说很多公司都有两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如果去配置这种既有红利属性同时呢它就有一定的这个内生的增长属性的一个板块，那么我们可能还可以获得一定的这个超额收益啊。所以对于红利这个板块来说，我们总体的一个观点就是对于你有长期配置需求的一个投资者来说，你确实需要持续的去关注，但只是我们说你要去把握它的一个时点啊，可能更适合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去配啊。那么它跟科技或者其他板块不一样啊，你可以去科技或者其他板块你可以去做右侧的这种跟随或者说追涨啊，但红利我们个人认为在当下它可能是更适合去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去做一些这种低吸。好的，李群老师。
刚才盛贤总给大家的提醒非常非常重要，对于红利的投资，盛贤总也是一语道出了其中的本质或者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啊，也就是它相对的比较适合大家在比较底部的位置进行布局，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抗风险的资产，而且相对比较底部的位置呢，本身它的股息率也就被被动抬升了，同时呢这个时候也会容易获得更多资金的关注。刚才盛贤总也用了一个非常形象词啊，也就是捡漏的机会啊。那什么叫捡漏的这样一个时点呢？刚才盛贤总也是给大家提醒了，就比如阶段性你看到它的有了10%几，其实回撤的这样一个幅度，其实对于红利指数来讲，这个10%几啊，可能是科技股一两天的振幅，但是红利指数啊，它就是一轮的小的熊市的这样一个幅度了。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红利指数最近这几年的行情啊，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啊，以中证红利指数为例啊，可能其他的红利指数编制方式不太一样，但是行情大概的这样一个结构会比较类似啊。中证红利指数为例，它这些年来跌破250周均线的时间都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你会发现一轮基本上跌到 15% 到 20% 或者 18-19% 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很多资金愿意在这样一个时点进行逆向的布局，这也就是红利资产它比较有特色的地方，也就是有时候甚至一年会有个一次两次这种捡漏的机会，一旦出现的话，大家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安全边际比较高的资产来去寻找到可能风险上收益风险收益比相对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机会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关于高的制造、高技术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啊。其实七月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宏观经济还是有不少压力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超过了 16%， 远远的好于整体的水平，整体水平不到 5% 啊。那其中呢，你就比如像集成电路制造，它直接呢增加值翻倍了，那像飞机制造啊，也包括像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啊，它们增速都超过 30% 的。具体产品方面，你就比如像一些人工智能像带动的这种传感器啊，也包括像工业机器人，这些都是受到了人工智能影响啊，同比增速呢也都超过了 30%。 那么政策呢也其实也在持续的支持高端制造的发展。那接下来呢，也请盛贤总帮我们介绍一下高端制造板块未来的机遇。
好的啊，确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啊，我们国家在走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种路线，应该来说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效果。那这几年我们国家的一个出口层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高端制造领域的这个出口增速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像跟 AI 硬件相关的这些半导体啊、消费电子啊，在今年的这个出口增速都是比较高。那除此以外呢，包括像电池啊、工业机器人啊等等啊，那么它的这个出口增速也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啊。那刚才前面其实我们在谈科技的时候啊，已经讲到了这个 AI 硬件啊，那么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那么这里面呢，这个环节啊，我想重点的聊一下啊，最近大家关注的一个我们的高端制造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这个机器人这个方向啊。那在节目开场前，我还跟这个李泉老师聊了一下啊，今天这两天我们说，在这个机器人领域的一个热点事件啊，那就是相关这个龙头公司上市啊带来的这种股价的一个波动啊。那怎么去看待这种波动呢？啊，虽然我们说这两天也是导致啊这个整个机器人板块啊出现了这个一定程度的这个回调啊，那么这里面主要的原因确实也是在于说啊这个龙头企业它的 IPO 这个昨天或者过去的这两天它的这个定价啊确实稍微啊这个过热了啊，那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修正啊，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啊。那么从后续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说要用辩证的一个眼光去看。首先第一，我们说在国内有这种比较纯正的这种机器人的公司上市，那么应该来说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发展啊，或者是说投资的一个选择，应该来说是提供了更多的一个选择啊。那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上市也会带动整个产业进一步的这个加速的去发展啊，而且我们后续呢会看到除了它上市以外，可能后续还有相关的一些这种人形机器人或者做机器狗相关的一些企业陆续上市，那会形成一个这种规模效应啊，那使得整个产业的这个发展会进一步的一个加速。换句话来说啊，那我们说今年啊，其实大家如果关注机器人就会听到一个词啊，叫今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的一个元年啊，也就是说过去几年可能我们还更多的是在一个这个小批量的一个这个试生产的一个环境当中，但到今年开始呢啊，其实国内外啊可能就会开始进入到进一步这个放量的一个阶段。那实际上最近关于啊这个海外啊，像这个特斯拉它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量产的一个消息也是在持续的一个增加啊，所以到今年下半年啊，特别到三季度四季度，我们可能会看到国内外关于机器人这个 加大规模生产的消息啊，会进一步的一个增加。那么届时呢，可能对于整个板块的这个带动会更加明显。也就是说，过去的这一两年，可能更多大家会关注的是一个，哎，这种把机器人当作一个主题性的一个机会来看待。那未来呢，我们认为啊，它可能会开始进入到一个产业性的一个机会。那如果说把它跟新能源汽车去类比呢，我觉得它可能会开始类似于，如果说过去两年就非常类似于可能在2013年到这个18年左右的这种环节啊，那就是属于前期的啊这种一个主题性交易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从2018年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啊，随着这个特斯拉在上海建厂以后，那整个产业开始进入到一个规模化生产啊，那开始会进入这个泛量的一个阶段。那我们认为啊，其实从现在开始往后去看，那么整个机器人产业也有望进入到这么一个阶段啊。当然这个阶段什么时候会来啊，具体哪一天确实还需要去观察，但是我们认为时点正在靠近啊。所以我们说对于机器人这个方向，它属于在高端制造当中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领域，而且呢确实未来的空间巨大，而且作为 AI 应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它未来的这个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还是值得大家去持续关注。好的，李军老师。
好的，刚才盛轩呢也是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人形机器人，包括机器人整个产业链未来发展的前景啊，这个也的确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特别是特斯拉也在推动第三代 Optimus 人形机器人量产的工作，这可能对于啊未来的行业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本次直播最后一个话题，相信啊也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上面呢，盛轩总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各种各样的机遇，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把握这些机遇呢？其实这里边就要引入到当前在整个金融行业非常流行，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一种投资策略，也就是指数型的这种啊被动投资的策略。特别是公募基金这些年呢，也是在持续的丰富了这种指数型产品的供给啊，很多投资者呢也都通过这种指数型的产品啊，也像 ETF 来去布局市场的机遇。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啊盛轩总帮我们介绍一下怎么通过 ETF 呢来去布局相关的市场机遇。
好的啊，其实从今年的这个市场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我们说在做投资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适当的去做分散的一个配置啊，因为如果你是这个集中的一个配置，往往啊一方面波动比较大，另外一方面一旦配置错误方向啊，那么你的整个的投资体验应该是比较差的啊。所以我们在 ETF 的一个投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会强调一个配置的一个策略。那首先自上而下的一个配置呢，我们说大家一个目标啊，目光不要仅局限于我们 A 股，那么还可以扩大你的视角啊，比方说我们可以配置一些啊商品啊，像黄金啊，那其实在过去的这些年，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这种走势。那所以呢，哎，首先我们说自上而下，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大类资产的一个配置啊，除了 A 股以外，还包括像黄金啊、债券等等的一些 ETF。好，那仅 A 股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说也是要进行一个这种多板块的一个配置策略。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可以考虑一些宽基指数啊，比方说像上证指数。那在今年呢，其实如果大家去仔细研究，你会发现上证指数就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交易策略，那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区间交易策略。那它的下沿呢可能是在3800到3900附近啊，那上沿呢可能在4200到4300附近，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下沿啊去做一个定投啊，那么上沿啊可以去做一个止盈啊，所以可以去做一个这个交易的一个区间策略啊。那这是一个宽基啊，因为现在轮动确实比较快，那如果你没法把握具体的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主线，那我们就去宽基可以做一些配置啊。那除了宽基以外呢，那么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叫核心加卫星的一个策略。那所谓核心呢，当然就是贯穿 啊，这个全年甚至未来几年的一个主线啊，那这里面肯定还是以这个科技为主。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说啊，以这个比方说啊，像科创芯片为代表的这个国产算力啊，那是值得大家去做一个这个核心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配置。那只不过是说啊，大家需要去把握一下这个交易节奏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卫星策略啊。那卫星策略呢，就是说，哎，它可能它的这个长期的景气度仅次于这个主线啊，但是它的波动啊，或者说它的这个交易节奏，可能跟这个主线会有所哎这个背离，或者是说互补啊。那比方说啊，像最近哎，那大家可以看到，像创新药啊，包括有色金属啊，那么这些板块呢，那可能它的景气度也是不错的。那么当科技在休息的时候，那么这些板块就会起来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分不同的资金啊，进行不同领域的一个配置啊。那么这个你的整个的这个投资体验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啊。那总结来说，就是我们说在做 ETF 配置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大家还是需要从多资产啊，这个多角度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思考。嗯，好的，李群老师。
哎，好的，那我们这一场直播呢，在不知不觉中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短暂的一个小时直播时间里呢，盛先总也是非常系统的给大家拆解了市场的逻辑，也包括一些关键的方向，比如像科技啊、AI 啊、高端制造啊，也包括像红利啊，以及一些宏观的大势这方面的一些未来趋势。相信大家通过盛先总这些深入的介绍也都有了比较多的收获。那直播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我相信我们直播间很多粉丝也是中奖了，然后七个工作日呢也要联系一下我们，提供中奖截图领惊喜。另外呢，我们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嘉宾及主持人以上发言不作为投资依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光大证券直播活动，近期呢我们继续联合金融大咖打造我们光大新机遇的特别直播活动，在下周二周四呢也分别会有啊专场的直播活动。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